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播客。我们今天来聊一聊美国就业市场的最新情况。啊，现在就业市场可以说是面临着增长放缓、数据有误差，还有就是劳动力短缺这几大问题。
嗯，听起来是挺关键的几个点。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直接进入我们今天的。
我们先来聊一聊啊，就这个六月的就业报告，这个新增非农就业岗位11万个。这个数据到底说明了什么啊？
这个数据其实表面上看起来新增11万还是一个比较不错的增长，但是这个增长的速度是在持续下降的，所以这个可能是反映出一些就业市场的潜在的变化，或者说一些压力。
那你觉得美国现在这个就业增长放缓，甚至出现了一些停滞的这个情况？
对，就是今年到现在为止每个月平均新增就业是12万4，那去年的话是16万8，那这个很明显就下降了很多。那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关税的波动，然后政府的裁员以及移民政策的收紧都对这个数据有一些影响。
听起来好像背后还有更大的问题。
对，没错，就是人口增长的放缓和劳动力的老龄化，这是一个更根本的原因。然后虽然说现在裁员的情况还比较稳定，薪资也有一定的增长，但是因为整个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增加了，所以企业的招聘也变得更谨慎了，所以这个是让就业市场的流动性也下降了。
你觉得美国这个就业增长的数据是不是被高估了呢？
很有可能，因为比如说今年的1月到4月这个月均的就业增长被下修了5万5，就它的这个幅度还是挺大的。你看比如说3月份它第一次公布是新增22.8万，然后到了最终的数据就只有12万，就这个调整的幅度其实是很大的。
所以说这些修正会让这个就业市场看起来比实际的更健康。
对，就会这样，因为这个劳工部它的这个数据有一些是来自于那些及时回应的比较大的公司，那有一些小的企业它可能资金也比较紧张，然后受到高关税啊以及移民劳动力减少的冲击也比较大，它的数据往往是滞后的。那当这些数据最终被纳入的时候，往往这个就业的图景就会更难看一些。
为什么说这个美国的这个就业增长数据会和这个小企业的表现会有这么大的偏差呢？
就是因为这个劳工部它的这个数据的来源有一部分是有偏差的，就是它是通过调查企业的员工数量来得到这个数据的，但是呢新成立的公司它是没有办法马上就纳入到这个样本里面的，然后已经不存在的公司它也没有办法及时的剔除掉，所以它有一个模型叫出生死亡模型，它会用这个模型来做一个调整，但是这个调整可能也是不够准确的。
所以说这些误差都会累积起来影响这个最终的数据。
对，没错。而且就是比如说今年六月份的这个报告，它还显示了去年的第四季度的这个就业的增长是被严重的高估了，就它实际的新增就业只有60.7万，但是它一开始报的是140万。然后还有就是这个家庭调查的数据，它是显示在过去的一年里面就业只增长了100万，但是企业调查的数据是增长了170万。另外就是从 ADP 的数据来看的话，小企业的就业情况也是非常糟糕的，就比如说六月份小企业裁员了4万7，今年以来每个月平均新增的就业只有5300个，但是去年的话这个数字是将近4万，就是这个差距也是非常大的。
那你觉得这个人口结构的变化和移民的减少会怎么改变美国的这个就业市场的未来的走向呢？
就是美国的这个处于工作年龄的本土出生的人口几乎是没有什么增长的，然后再加上新移民的流入的放缓，所以这个劳动力的供给就受到了很大的限制。那有一些经济学家甚至预测到2025年的下半年，可能美国每个月只需要增加1万到4万个就业岗位就可以保持失业率的稳定。
听起来这个对经济的影响也是很深远的吧？
对呀，就是劳动力减少了，那你需要创造的岗位也少了，那你失业率可能还是稳定的，但是你的经济没有办法维持一个比较高速的增长，那这个对于整个经济的活力和它的潜力来讲都是一个。
你觉得美国的这个就业市场现在面临的主要挑战是什么？然后这个即将发布的六月份的就业报告又会带来哪些新的信息呢？
就是现在主要就是增长放缓，然后数据的偏差， 还有就是这个结构性的劳动力短缺，再加上这个人口的老龄化和移民的减少，可能让这个低就业增长变成一个常态。那这个对于经济的长期的增长的潜力肯定是一个很大的压力。那这个即将发布的报告可能会给我们更清楚地看到这些趋势到底有多严重。
对，反正就是美国的这个就业市场现在就是看起来确实比较复杂，有这个放缓的趋势，然后有数据的问题，有劳动率的问题，每一个都很难，每一个都很关键，对未来的经济的走向。
以上就是这期播客的全部内容了，然后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